注意，生命连于生活，生活连于习性，习性产生性格，最后就成为你的，影响到你将来所走的路。你的一生的结局啊，跟你的性格是非常有关系的。我刚刚只是举几个例子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。所以性格啊，它跟你的灵和生命是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的，明白？我盼望我们的灵还得要保持是个敏锐的。怎么敏锐的？你要常常接触主，或者在这件事上常常就问问主。当你一接触主的时候，主就有光照，主就有引导，你跟着这个光照和引导，就会带你过一个新的生活。这个生活会产生一种的习性，这个习性就成为你的性格，这个性格就影响你这一生的结局。好，我们读第三点。好，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看见了性格的重要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愿意受成全。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那么快就把自己定型了，不愿意接受调整，也不愿意得着帮助，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那差不多尼迪翁在性格里面说的那段话，我想我在这边是李弟兄讲了哈，我在这边提一提。他说大概50岁以上的人呐、大概是定型的啊。那不巧我是刚过五十没多久啊，这个我是个刚满51岁，这个想到这个有点悲哀了哈。不过还愿意操练呢。李弟兄在后面有一段夸胡的话，他好像不是说绝对的哈，他意思是说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要找一下。啊，他说50岁以上的人，你们读一读27页，第二行哈。50岁以上的人是定型人物，夸胡不是典型，所以还给我们有一点安慰哈。好啊，50岁，假如你很柔软、很谦卑、很愿意受教、很愿意学习的话，你应该还有在成长的空间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啊，还是用负面表列。我们列出了有12大项，大概有60个点、就是有关性格上的难处。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说啊，但是我想，我第一点我做一个念一念。第一个，做事不认真，待人不真诚，这跟真的性格都有关的。不认真，不真诚，还有呢，说话不准确。聚会不守时，我是没把它列出来了，这都是不准哈。还有马马虎虎，这也是不准的。为什么？明明是马看成虎，马和虎差很多，但是很多人就是马马虎虎，就是马和虎都差不多，怎么会差不多呢？一个会吃人的，一个不会吃人的，这个差很多。好多人性格就是不准。感谢主，我跟蔡弟兄在一起啊，配搭这么多年啊，在我们弟兄身上，我是很佩服一个点，这个做医生的训练非常认真，也非常的准确。这个准啊非常的重要，他这个不准，开药开不准就要人命了哈，是吧？你的诊断不准确的话，也会要人命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受过很好的训练，我们真是盼望在教会中啊，这些基本的性格是坐在我们的里面。还有敷衍塞责，我们不是在这边随便应付什么。今天我们在外面职场上，我们看到好多人都是这样，做事也不认真，然后待人呢，这个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讲的另外一套，然后说话也不准确，马马虎虎，敷衍了事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一种的性格，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吗？ 被你骗一两次以后，人家也就知道了，再傻的人不久也认得你了。最后吃亏的是谁呢？自己啊。表面上人家不讲，等到关键时刻要为国举财的时候，要有没有遗珠之憾的时候，你这颗珠就被漏掉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啊，其实是我们性格上非常基本的点。有的人呢、啊，我特别说到待人不真诚嘛、啊，有的人呢在外面、啊、跟人家互动啊，他那个心眼很多啊。啊，我就看到有一些同事啊，他跟人家互动，长官说哇，看到人呢毕恭不敬，就我还不太会靠腿啊，这个靠腿一震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这是。恭敬到了极点了、啊、这个姿势也很标准，可是他对人家那么恭敬啊，最后还是被人家修理，为什么呢？假的嘛，我都不会这一套，我是来到这的看到人家、哎、你好啊，握握手，就是这样就好了嘛，干嘛要靠腿呢？又不是阿兵哥，干嘛要靠腿啊？干嘛要搞了这样的？你知道都是假，有时候那个虚假让人家里面觉得恶心了、啊，待人不够真诚了、啊。其实我们在教会中给我们培养一个最好的性格，就是待人真诚嘛。我无所求啊，我也不想在你身上图什么，我来服侍你就是什么，就是想供应你啊。我图什么？我在这里服侍你，我出钱出力服侍你，我图什么？我不过是为了你的属灵的幸福，把基督供应给你嘛。我们干嘛要虚假呢？我们是很真诚的对待别人呐、啊。好，第二个松散懒惰、偷懒，有没有啊？有，有的人真的是很懒很懒了。我实在很想有一天到你们姊妹之家去突击检查看看。当然，应该要先看弟兄之家了。到底啊，谁的情形怎么样？我们有一些情，还有什么没有规划？有些人呢、啊，做事情没有计划，没有计划，这个性之所至啊，随性而来的。还有偷工减料、摸鱼打混。我是在讲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阳奉阴违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跟人相处的里面啊。我们很怕这种阳奉阴违的人，表面上是是是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背后做了另外一套。其实我们非常怕这种人，但是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吗？一两次以后，大家就知道了，大家心里都有数了。没有那么笨的人啊，骗两次够了啦，上当两次就知道你这个人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些性格，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在世界上的习性。偷工减料，我们在这里摸鱼打混，长官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精神抖擞，大家这个长官的压力一放松了以后啊，你看看。所以我们我只是稍微练过去了，不要太多形容了。遇事推脱，怕难怕苦，不愿负责，一溜肩膀，真功伪过，有没有啊？遇事推脱。好的时候我们就怕看到有一些年轻人，现在啊，他可是算得很清楚的，能推就推的啊，不要他负责，不要他做事，能推就推的。现在这年头勇于负责的人都倒霉，所以大家都想办法推啊拖啊，怕难怕不要负责，溜肩膀。你以为占便宜吗？我再说到关键时刻就知道了啊。平常你觉得占便宜啊，摸鱼打混啊，推脱啊，溜肩膀啊，这个话你以为你很会耍别人，到关键时刻人家就知道了。 Amen。 我有时候跟我一些同事啊，跟一些人讲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好像事情都是跟着人走，你懂吧？奇怪，坐那个位置的时候，我看别人坐的时候都坐很轻松，轮到我的时候什么事都找我。不是我爱做事啊，我真的不是说爱做事，但没有办法， 有一种的性格是什么性格？就是没有人负责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就要去拿起来。还有有事没有事，要有的时候必须的情况下也要找事情去做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到外面去做事的时候，就发觉好多事情呢、啊、都跟着我走。我像比方说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，我前一任呢，我看他很轻松啊，长官什么事都不找他，那他们也每天晃来晃去也蛮高兴的。这个他我一坐了什么事都找我，这也没办法，事情是跟着人走。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事情是自然不会跟着你。但是事情不跟着你，你以为好吗？是因为人家根本不信任你，不愿意把事情交给你，因为交给你会搞砸掉，交给他稳当。所以特别我要劝在座的年轻人，不要怕做事啊。那么能够负一点责任，能够做一点事啊，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不要推脱啊。当然我们在分配的时候叫你做一些事情了，盼望你能够拿起来哈。好，第四，自我中心，斤斤计较，占人的便宜，心胸狭窄，待人严苛，这都说出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小心眼。我们的自我中心很强，喜欢计较，喜欢占别人便宜，待人很严苛。好，第五是什么？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有没有啊？别人的建议啊都听不太进去，自以为是。还有不顾大局，你知道这个不顾大局是一个很麻烦的事。不顾大局换一句话叫做不识大体，对，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以大局啊，顾大局，顾大体，识大体。你这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啊很麻烦，他的情绪一来的时候，他一不高兴的时候，他把东西就一丢不管了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不识大体，不顾大局。一个顾大局的人，他没有那么多自我的情绪，他因为要顾到别人的情绪，他所以即便为难，他也勉为其难的能够把这些事情啊能够顾全起来。那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呢、啊、将来才能够有大用。那些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很难用的。好，见不得人好，见不得人强。我想这是心胸很狭窄，你看别人被称赞了，别人啊被发表比较高了，就酸溜溜的，酸酸的。其实你能够看见别人的好，能够欣赏别人的好，最终别人的好能够归你使用啊，那你才是个厉害的人。所以也用不着见到别人好啊，你里面就酸，就过不去。你学会什么？欣赏别人的好。感谢主，我在职场上，我自己觉得教会生活给我一个操练，最好的操练是，我最大的本事就是知道谁比我好。请你原谅我说这样话，我最大的本事就知道好东西在哪里，谁比我好，谁比我强。然后关键时刻我就去找他，拜托他，请他来啊，帮我的忙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有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团队，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，我底下的人个个都比我强，但是个个都被我所用。我真的，我常常啊，为了欣赏他们比我强那份，我里面从真心里面欣赏他们比我强。不要见不得人好，见不得人强，能够欣赏别人的人，珍赏别人的人，那样的人呢、啊，才是个大的人。好，没有时间太多了哈。粗枝大叶，挂衣漏腕，神经大条，思虑不周，一错再错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哎，有些人神经真是大条，特别是弟兄们啊，在家庭生活中啊，神经非常大条。我以前就做过见证，有时候回家啊，哎，看看姊妹脸色不，那是十年以前了哈。这十年日子都很好过的哈。我就问我姊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自己做什么好事？自己去想。想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。你知道，我们很多弟兄都是神经大条。 哎呀，不小心冒犯了姊妹也都不知道。所以婚姻生活的美妙就在这里，慢慢慢慢啊，从察言观色，慢慢了解，不要在同一个地点再一再出车祸。就慢慢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学了很多了。所以这里说不要一错再错。哎呀，有时候我看公文的时候，看到一些，有一些人啊，你只要告诉他一次，他就不会第二次再发生了。有一些人呢，我讲他十次还是有十次的错误，每一次讲，每一次讲，所以有一些人的公文呢，来我这边的时候，我看都不看就可以盖章就出去，因为我对他很有信心。有一些人公文来了，我就把老花也换一副去，好好的看一看。有时候我看到他的公文啊，我就把它先摆在那边，这个是比较费脑筋的公文了。没有办法，他就不改呀，一错再错。其实有些人呢、如果我们的神经啊不要那么大条，我们是够细的人其实不要讲别人说你了，别人那个脸色变一变，你都会很有感觉的。哎呀，我在外面工作，说实话，我是很少被长官说过什么。他只要稍微讲一讲，我里面说哦，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就赶紧去检讨，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我绝不让我自己轻易的在第二次犯这样的错误，因为你如果一次两次三次以后，他对你根本没信心了嘛，他怎么敢交给你呢？我就看有一些年轻人，哎呀，那个打字错字辣字还会辣行的，这个我就碰到一个同事，现在目前还在，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看他还是研究所毕业的，这个某一个研究所毕业，看起来学历还不错，当初看他谈吐各方面，等到我们一用的时候发觉不行，真的是不行，性格很差，也不用大脑，一个事情啊规划各方面跟他讲一遍，是讲一动做一动，同一个稿有一个稿一个函啊，两个都发生错，我跟他讲上面错，他是改上面，下面不改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性格，这种性格啊，怎么能够为神所用？在外面哪有竞争的优势呢？好，摇摆起伏，没有耐心，意志薄弱，虎头蛇尾，三分钟热度。这就是今天啊，我们有很多的情形是这样。人啊，是随着自己的情绪高兴，啊，只要我喜欢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人啊，今天有很多。有很多人啊，今天性格上很差劲，这个耐力不行，做事情啊只有三分钟，他的持续力，他的续航力啊非常的差。你要知道，做一件事情，你没有一段的时间持续坚定持续去做，它显不出那样的功效出来。今天不晓得是什么原因，是素食的文化产生了什么样型，还是什么样？就是今天人啊，这个耐力是特别差，可能有三分钟的热度，爆发力很强，但是很难坚定持续。你看我们在十二会所，我们办这个真理成全训练，1989年到今天2005年，几年了？第16个年头。我们培育属灵后代啊，不是最近才讲的，我们从90年就开始第一个10年的计划。2000年我们开始第二个10年计划，就是培育属灵后代。这么算上看，已经走了15个年头。我们提到建立属灵道家，我们也是从1989年我们就开始，一直到今天也是进入超过16个年头了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要坚定持续。好多时候我们的耐力是不行，我们做一做就不干了。所以我下礼拜我要讲儿童活力牌，从2000年到现在几年了，进到第5年了哈，是2000年还是2001年？2001年了哈，2001年应该是4年了。挪亚造方舟几年？这个挪亚造方舟100年了。所以今天早上弟兄说，挪亚造方舟啊，到了第50年的时候，可能有些木头就坏掉了。还要重新啊，再整理啊，再整补啊，这个感谢主，坚定持续。 我们都需要属灵的耐力。好，沉不住气，抗压不足，喜怒无常，肤浅无知，怨天尤人，浮躁焦虑，这是不是今天草莓族的写照？感谢主，昨天你们听听看，他们这五位起来做见证，他们是不是草莓族？他们是钻石族了，经得起压的，经过高温高压磨出来的，这是教会生活培养出来的。当你被人家放鸽子啊，甚至被人家气绝，甚至他甩个脸给你看啊，不仅他甩个脸，他家长也甩个脸给你看，有没有啊？不要说没有，可能你是无心之过，但是啊，在服侍者里面啊，有的时候他们会感受从家长来的压力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培养他们的抗压强度。今天在社会上你要做一点事情，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你没有一点的抗压强度啊，是没办法做事的。稍微压压就垮了，稍微压压这个不过一点挫折就上吊就跳楼了。奇怪，为什么跳楼这么有勇气呢？我看了头腿都会抖啊，这个。你知道这个是今天很奇怪的事情啊，我很难理解啊。好，疑神疑鬼，阴晴难料，表里不一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。还有人啊，冷漠高傲，天威难测，难以亲近，不愿意迁就，坚持己见。有的人确实这样啊，他那个亲和力很差啊。你虽然你了不起，但是啊，你端在那儿，别人远远看到你啊，就把你啊距离你远远的，这不是教会生活该有的性格。教会生活应该培养一种亲热旧的性格，有没有？我们能够亲近别人，带着什么热心，一种的热力，然后抚救别人，有没有？我们不是在那里啊，让人家难以亲近，好，让人家不愿意迁就别人。还有第十一，邋邋遢遢，糊里糊涂，不明事理，最后还搬弄是非，说长道短。你知道这个邋遢也是个麻烦。我因着职业的关系啊，有时常常会约一些人来，我约见他来，然后我先跟他谈，谈过以后，最后我们老板来谈。我一谈啊，这么重要约谈你的场面，穿的邋里邋遢的，头发也没梳好，衣服也没穿好，就随随便便就跑来。我一看大概就不会成了，这样的人大概就不能用了。所以你从你的穿着，从你的一些情形打扮，就知道你到底对自己都不够尊重啊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穿的什么样，那起码要整齐清洁嘛。如果你连这基本的你都没有顾到，就表示你根本不尊重你自己嘛，也不尊重我给你这个机会。你这种邋遢怎么能够叫我能够接受你呢？好，你说我可丢，你们都是以貌取人的，没有办法。那我还不了解你的真才实学之前呢，我只能从你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互动的印象来取决你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这些学生服侍者，他们经过多年的操练啊，你看他们现在感觉像个样子吧，好，就不太一样了，因为他们的穿着，他们的打扮，给人感觉不敢轻视他们。好，还有一些人呢，他根本分不清楚，他的不明事理，搬弄是非，说长道短，最后浮夸不实，好大喜功，不能低肩背重，不肯脚踏实地，不愿忍辱负重。啊，终于念完了哈。我想这些感觉都是负面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花太多时间说。其实我们真的仔细去看看，我们愿意回到灵里问问主，这些是不是我们的光景？假如是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蒙光照，叫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，好好操练，在主面前建立一个能够侍奉主的性格。好，在这里列出九个点，这九个点不是我讲的，是性格那本书里面弟兄所列出来的，有九个点，我们一同把这九个点读一遍好不好？ 好，真，什么叫里外一样？其实这个解释是比较简单。真包括什么？认真、真实、真诚，对不对？真其实是包括了很多面的。Amen。我们侍奉主啊，应该认真，每一个实行要认真，操练写圣言单要认真。Amen。聚儿童活力牌要认真，你认真就会出事情，你不认真了、啊、就马马虎虎就过去了，也混过去了，但是浪费的是你的时间。 Amen。 还有真诚，我们在外面、啊、接触一些人，他们实在是喜欢讲一些、啊、别人猜不到的莫测高深的东西。哎呀，后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跟我讲话不要那么累，我也很笨，我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你就跟我讲实话，你到底想讲什么。后来、啊、他们也知道跟柯某人相处啊，因为他的智慧没那么高，就跟他讲真话就好，因为我也猜不透他到底在讲些什么。所以我要说到现在我在职场上我结交了一些、啊、很真诚的朋友、啊、他们跟我有一些、啊、很真实的互动，他们跟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起码他跟我相处的时候是很真诚的来往，我们是真话，可以说真话的。我想我姊妹能替我做见证，我在职场上、哎、奇怪，别人说在外面不能交到真朋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是以诚待人嘛。你是很诚恳的，要不要耍诈，很真实的为跟别人互动的时候，别人很自然就会用真来回应你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，刚刚说真实，不要说假话啊，我们盼望能够用真实真诚认真的态度来面对。好，第二个准，绝对准确。准包括什么？准时聚会哈，改为列为第一项哈。准还有什么？说话要准确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告诉你，哇不得了啊，刚刚外面啊发生什么事情啊，这个哇 聚集了多少人啊，这个啊。我说聚集多少人、哦、外面聚集200多人。再问真的聚集200多人没有了，大概100多了。再问问真的100多吗？好像是50-60个人。再问一次只有20几个人。你知道我们人很喜欢夸大，夸大我们说话不是那么准确，有时候夸大，这个现代的人很喜欢碰风子、啊、很喜欢吹牛啊，这个有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操练做一个准的人。除了这个以外还是什么样，我们真理的研读要准，我们说真理的时候要能够很准确的把真理能够说清楚。 Amen。 这个准啊就包括蛮多的，你读书有时候不准啊就会张冠李戴。所以前一阵子背圣经啊，哎呀感谢主，一下背那么多段，背明明是一章就背到3章去了。我们需要受过训练。好，第三个是谨，谨这里说了认真，其实谨包括什么啊？会利用时间是不是谨的人、我常常跟这些大学的青少年服侍者我就说，感谢主，你们在教会中啊受过很好的成全，你的同学在同一个时间只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，他们读书读完就好了，那你们呢又读书还要服侍，你们在这个时间里面、啊、虽然你们觉得压力很大，时间很紧，有的时候会有排挤的效用，但你们如果能在大学的时候就好好的操练怎么利用你们的时间，我相信你们的时间还应该有空间的，假如你们会好好的利用，你们就是一个紧的人。我常常打个比方啊，就是有些姊妹这个从小姐变成太太，刚刚结婚，最困难一件事就是烧饭。哎呀看那个炉子，看妈妈本事可大了，对不对？两个炉子，电锅微波炉同时可以进行的，这个这边他们唰唰唰，那边还可以哆哆哆，还可以这个很快一顿饭就做出来， 他这个雇一个炉子就噗一下就喷出来了，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也是什么？操练出来，操练过以后他有规划，哪一个先哪一个后，时间的次序都把它排出来。所以啊，经过若干时间了、就看个人肯不肯操练了。经过若干时间以后，你会发觉这个妈妈的本事她也学会了，她同一个时间可以做好几件事情。所以她烧一顿饭啊，从原来的两个小时慢慢变成半个小时就一顿饭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操练出来。假如我们是一个紧的人，你的时间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和利用，你发觉紧的人呢、他会抓住许多的机会，他不会让机会啊随便的逃过去。紧的人呢、在一个时间里面他可以做好多事情。我再提蔡弟兄，我们有时候在一起看蔡弟兄实在是一个很忙的人，但我发觉我们弟兄很会很紧，时间用得很紧。他在这么忙的时间里面还有看看还可以看那么多属灵书报，然后呢没然后分享一点这个他读了什么书，我令我大为佩服。因为在那个时间我大概已经不知倒地了。我们弟兄啊还能够、利用时间呢、再做一些事情。他是一个紧的人。Amen。紧就有用。Amen。好。